我很佩服慧英，她真的不是那么习惯讲普通话，可是她那么勇敢的，从头到尾连祷告她都用普通话来讲，真的是很谢谢她。我有种很深很真诚的被接纳的感觉。今天早上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让爱多一点点，这是我自己的语言，可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的话，用圣经的话的话，他可能不会用让爱多一点点，他可能会取名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如果我要跟你比赛跑，我从小学开始我是跑不赢人家的，然后呢我如果要考算术呢，真的是很糟糕，分数都是不好的。然后呢到高中，汪爸爸常常笑我，那个几率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老是搞不懂几率要怎么去算？我就是不行就不行。可是我有一个，你要跟我比，你不见得可以赢我的。作文比赛，我就可以赢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要做文比赛，我就很爱看书啊。那我就头脑里面一天到晚就在吸那种我觉得很优美的句子。当我是小学的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就一天我就算看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哎，我不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美，我感觉有一种生命的美。那么小的年龄不大懂，就觉得它很美，我就把它牢牢的记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只要写卡片，我写什么，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把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应用上去。可是我真的不懂这句话，我只知道这句话很美。只等到我认识主，我在圣经上看到这句话的背景的时候，当我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小时候那么喜欢用这个字，其实我完完全全不懂这个字的含义，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是我在看《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我看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主角其实是一个保罗，是保罗跟一群人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个记录，就在《使徒行传》20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来。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场景是在码头，那个时候保罗他要前往耶路撒冷，其实他自己知道他进入耶路撒冷其实是凶多吉少，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在码头跟他告别，所以保罗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在23节他说有捆锁跟患难等待着我。可是接着24很撞击我的心，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每次看这节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得激励的。我们常常要不要接，比如说长沙他邀约我要去做培训工作，我常常要不要接的时候，我的同工就告诉我，妈妈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哦，很像很 reasonable 合理的。可是我如果在看保罗的时候，其实保罗不会很在乎他的身体是不是很累了，他是不是身上有些的疾病，他不会，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那换作保罗另外一句话就说，我要跑那当跑的路，我要打那个我要打的一场的征战。好，我们请你用广东话念35到38，预备，来。这个场景又回到了码头，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保罗前进耶路撒冷是凶多吉少，因为保罗说了以后我可能不能再见到你们，所以这句话就触动了众人，那个悲伤的那个情绪就起来，所以很多人在跟他 告别的时候抱他，其实大家就哭了。可是你会注意到那个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那天我在读圣经，我的眼目就停留在这个句子，我一直在想，保罗你知道你此行是活不了了，也就是说然之将使其言也散。你还记得在腓立比书保罗有一句话，那真的是很豪气的，那靠着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你有没有觉得很豪迈，非常有信心。可是保罗的一生是这样，可是你要不要看，我在研究保罗的时候，保罗他是坐牢的，他好几次是被在监狱里面度过，而且他随时他的心情是他随时是要被处决的，你知道吗？保罗怎样，他是挨打的，他有五次被犹太人有一个刑法是要打39个鞭打，就这样子用鞭子打，他有3次是被罗马人打的，他是被石头丢的打的。你知道保罗，我在研究他的时候，他遇过船难，没有人遇过船难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可是他有3次。我在想的时候，我用我的想象力，你船在海洋里面打翻了，你就落到海里面，你的身体泡在海里面泡24个小时，你有没有觉得那很狼狈？而且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海水是很冰冷的？你尝过这种滋味吗？你没有，可是保罗尝过耶。接着怎样？保罗被抢。保罗他在很多的短宣的途中他是被抢的，保罗的一生常常是怎样，他是贫困的，他吃不好，他穿不好，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可是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的书信其实是保罗是这样解决，他建立的教会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可是保罗他从来没有忘记，他要不辜负天父爸爸对他的呼召，他就一直跑，他就忘记不要，一直奔跑，一直奔跑。其实我觉得在保罗的一生，我看他是一个完全付出的人。他可以不要付出吧？你在监狱够辛苦了，你干嘛写书信？那个光线不好呢，然后又在那个地下室，可能那个下水道系统上面，你干嘛啊？你的信有没有把握能不能送得到？你在写那些干什么？可是保罗的心不是。他不问我这封信能不能送到我要的那个教会去，他只觉得这些是对那些弟兄姐妹有益的，他就要留下来。保罗是一个完全的付出，他在太多的人生的光景下，他可以 stop， 他不要去付出是 OK 的，别人不会苛求他的，可是每一次的选择他都是要付出。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同工，你的小组长，教会的牧师邀请你来服侍，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拒绝的，你是不是就用这个借口就拒绝了？可是如果你来看保罗的时候，保罗是啊，他是没有去的呀，他是去拒绝的。保罗他告诉你，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保罗在这样的场景底下他要这样子讲，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们一起来念用好吧，用广东话预备来。我觉得保罗很想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其实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分开的，你要与主同行，你的生命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分开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这个美国里面有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单亲家庭的妈妈叫做 Catherine， 叫做凯瑟琳。哇，她非常的辛苦，她花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她4个小孩子抚养长大。哇，最小的名字叫恩恩哦，她只有8岁。单亲家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宝贝班有好多个单亲家庭，我每次在宝贝班看到他，我忍不住就要拍拍那个妈妈的肩膀，我忍不住想抱抱这个小孩子，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丈夫，那个只有妈妈或只有爸爸的，其他的辛苦他的劳累是比我们加倍的。我希望 跟在教会里面，你在你的 office 里面，你看到单亲的家庭，多给他们一些怎样你的关爱。哇，在美国的家庭里面，他们非常看重的是什么？ Christmas， 因为那个在美国是一个家庭团圆的日子。可是呢，这个 Cathy 妈妈讲，她的心里面忐忑不安。为什么？为什么她的心中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在美国人的圣诞节，在客厅要布置圣诞树，在圣诞树的底下要放那个彼此交换的礼物，四个孩子加上妈妈，哦，家里面有五个人，五个人就要准，每一个人要准备五份礼物。可是单亲妈妈赚钱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她就储存了美金120元，要当做家里面每一个人圣诞节的交换礼物。我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吗？美金120块钱，大概等于是港币是978元。妈妈讲好了，妈妈有钱了，四个孩子，乖孩子，赶快过来，我带你们到百货公司去买礼物。对那些孩子们来讲，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跟怎样圣诞节那天去拆礼物，那是一样兴奋的。哇，妈妈怎样说，我们已经到了百货公司了，现在出发了，去抢你的礼物。妈妈非常的用心，妈妈给每一个孩子是美金20块钱，大约等于港币是163块。可是这个妈妈怎样很细心哦，她就告诉孩子们说，孩子啊，你要细心分配这美金20块哦，你要买足五份礼物哦，我们有五个人，五个人要交换礼物。然后呢，记住记住，2个小时之后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好哦，你们就回来跟妈妈会合好吗？哇，那个小孩子好快乐，他们就记住了哦，我们要回来定点集合哦。结果呢，他们买完了礼物咯，妈妈说上车上车，他们要回家了。就在高速公路上，车子好多，哪一部是恩恩他们家的呢？ Cathy 妈妈开的就是这部车。妈妈的手握着方向盘，哦，他发现那个四个孩子好开心啊，因为每个人怎样都买到自己的礼物，而且也为他自己的家人买到礼物。嗯，可是妈妈觉得最小的这个女儿恩恩怎么超级安静呢？她为什么都没有说话呢？哦，妈妈的眼睛好厉害，她就放在恩恩的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袋子里面。妈妈一看，嗯，为什么恩恩只买了5个棒棒糖呢？她在想，一个棒棒糖大概5分钱啊，可是妈咪给你的是怎样美金20块钱啊。就我妈妈怎样心里面非常生气，她在想，妈妈给你的美金20块你拿到哪里去了？结果呢，妈妈什么话也都没有说，可是妈妈真的生气了。回到家的时候，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她就进到她的房间就砰，哎呦，那个门的声音好大啊。恩恩才8岁，她知道怎样妈妈生气了，妈妈不高兴了。可是妈妈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恩恩就开始开口说话。恩恩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到百货公司去哦，我到了2楼的时候，百货公司有一个圣诞树，那个是旧市区的摊位，圣诞树上挂了好多的卡片。妈妈，我拿出一张卡片，那卡片是一个很穷的小女孩写的，卡片上说，我圣诞节的愿望，我想要有穿衣服的洋娃娃和梳子。所以呢，他就告诉妈妈说，妈妈，我真的找到一个好可爱的洋娃娃，我也买了一个梳子，然后我就叫百货公司的小姐给我包起来，我就把这个礼物拿到旧市区的摊位去，他们就帮我收好要送给小女孩。妈妈，这样子一来，我所剩下的钱怎样就只能够买5颗棒棒糖了啊。恩恩接着继续跟妈妈说，妈妈，我们拥有好多，但是这个小女孩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就在那一霎时，这个单亲妈妈 Cathy 她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像那天这般的富有过。她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像那天这般的富有过。你知道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一个又一个基督的教会在困境中成长。我知道你们以前 有一个叫李林牧师。李林牧师我在 San Francisco 我见到他，其实我今年我来香港也见到，后来我才知道李林牧师他其实他的家乡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很多的人来到香港，像李林牧师他们这一群的同工就建立了荃湾基督中心港，后来又有全美，很多的教会是一个一个在困境里面要成长要建立，那是很不容易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昨天说教会存在的目的当然可以祝福你升官，祝福你的基金 都赚钱，可能让你赚很多的钱，你的物质享受不错， OK， 那个也可以是教会的祝福。可是教会最大的祝福是要把永恒的灵魂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教会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教会主要的目的要培育许多的恩恩。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会思情的科学家，也有很多是律师，也有很多的是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行业都是。可是教会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恩恩。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怎么说？欺压贫寒的就是入墨照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你看箴言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无动的，欺压贫寒的就是入墨照他的主。你知道汪慧欣他的头脑有32个功能，他要能够念小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小学考数学怎么会考得很好？你知道有一次他小学回来就跟我说，妈妈今天在学校里面有人看到我数学考卷哦，我只有考4分，有人就说我是笨猪。你知道我就问他说，那是谁叫你这样子？哦，是东海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儿子。我第二天就跑到数学系系主任的办公室，我就找那个系主任，我说你的儿子哦，昨天在班上说我女儿是笨猪哦，因为她数学考不好。我说你根本没有骂到我女儿呢，你骂了找我女儿的主耶稣呢，天父哎，你的儿子胆子这么大哦，而且我女儿明明就是人呢，他还说我女儿像笨猪呢，人怎么跟动物在比呢？这是很严重的。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去修正社会上很多跟圣经不符合的价值观念？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教会。其实我这个月是被你们教会感动的。我从日月潭我自己的台湾特儿营办完之后，我有一天我就打香港荃湾基督中心堂，咚，哎，就看到你们教会的网页，哦，我就发现，哦，你们的那个特儿营报名额满了，因为那是用红字，我就把它点下去。我一点下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主席的话，结果我就在掉眼泪。什么叫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在这个网页里面写到你们的牧者，因为你们教会有一个中度自闭的女孩子，她本来是在学前的儿童主日学。其实你们的牧师好诚实哦，他说他从来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当然喽，一听自闭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牧师也很诚实说，那个妈妈也很好哦，她也知道牧师很忙哦，从来不苛求牧师要懂他的女儿讲什么。后来呢，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就不能再 Sunday school， 然后呢就换到主日崇拜的地方。牧师的文章里面说，他从这个陌生的环境又再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同样是很忙碌的。可是牧师没有忘记他是亏欠这个家庭的。就在2014年的时候，牧师参加元基堂办的第一届香港特儿亲子福音营，牧师去跟主席叫伯英要求，我这个家庭报名了这个营会，我要带这个女孩子。我在台湾的同工有一个叫碧欣，她有拍到照片，牧师为那个小女孩闪亮亮，然后帮她擦汗。其实牧师开始跟她零距离的接触，后来牧师告诉我，这个小女孩讲什么我听得懂了。牧师说每一个她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你对你的教会满不满意，可是有一个 牧师，你们的主任牧师，他的心脏如果是漏做的，真的是一个人的那个漏做会怜悯这个贫穷的。其实你就要觉得你在这个教会你是怎样很幸福的，你在这个教会不是看你教会的奉献一个礼拜下来多少钱，你要看你那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可以怜悯人的人。如果你们的主任牧师是这样，这代表你们教会几乎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其实你的教会的未来是怎样，是充满希望的，甚至这个希望是要带给整个香港，甚至可能是海峡两岸三地的。什么是怜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其实2014年元基堂第一次办特营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去帮他们募款传递一下，因为我一天到晚就跟这一群筹委在，我就知道他们的助教是不够的。可是因为我又认识陈立祥牧师，所以他请我吃饭或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然后那个时候陈立祥牧师就跟我说，有有有，我们教会有几个年轻人，还有传道人都有报名去当助教。可是我越跟元基堂的筹委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助教实在是很大大的缺乏。可是不论怎么样，我的时间到了，我就按照既定的飞机票我就飞回台湾了。可是最后我才发现，你们教会自己停掉自己的青年人的夏令营，牧师带着65个年轻人过去。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不敢相信，这是香港，香港的教会，香港在台湾的营里面，香港的 tempo 很快呀，香港的国民所得是比台湾高的啊，香港人怎样，从某个角度是很现实的。因为你们的地这么小，里面有那么多的人，你们要在这里面要生存下来，你们很竞争的，也就是很功利的，你为什么要去在乎根本不是你教会主办的营会助教缺，跟你有什么相关？可是当你听见，你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在别人的痛苦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总觉得怎样的教会是最令人痛恶的？法利赛人的教会，讲的冠冕堂皇，可是呢是冷漠的，做是做不到的。可是我觉得你们教会可能不是讲的很多，可是你们愿意去做，几乎那个路程拉得很远，可是毕竟你没有让你的心中永远有那个遗憾，没有让那个亏欠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自己的主任牧师是这样，你在你自己的家呢，你对你的太太，你对你的丈夫，你对孩子，你对你自己的父母亲，有没有还有亏欠的？你的主任牧师已经做了榜样，你要找机会去把他怎样弥补回来，你做得到吗？ Yes， 你是做得到的，因为没有人怎样穷的没有办法去给。你说我没有很多的钱啊，你可以祷告啊。你知道我的女儿今天来这边，慧馨常常就是我讲到完她就要唱歌，可是有的时候有些的教会会额外的给她唱歌的那一个费用。她有些去学校演讲的时候，我在台湾教育部规定你演讲大概一堂50分钟，我就是1600块，慧馨就是助教就是台币800块，那个800块其实他通通都是奉献。可是慧馨他最喜欢的做什么？最喜欢的就是祷告。慧馨有一个这个本子是校园书房出的，每一年都有一本，你翻开他的本子已经10几本，从他会写字，他会写字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是脑伤的孩子，你就把他分享，他是车祸完之后，好像那个头脑受伤，可是他那个头脑受伤是天生的，他写一个字很难，他就一直写字，一直祷告。这是3月1号，他为圣灵的身体来祷告，然后呢，这是8月1号。他会为施威的工作来祷告，施威这个人住在吉隆坡，到了10月他会住在屏东的嘉陵的家人能够信主耶稣来祷告，然后呢到了11月怎样为明天国会传道要在隆中教会 怎么讲到又来祷告，他的每一天都在祷告。你为别人祷告吗？你的祷告有没有写下来？会心写一个字是很困难的，我每次看他这个本子我很感动，世界各地的人他都在他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长老叫李健长老，他到西班牙欧华神学院，他根本忘记，慧心是搞不懂时差的，他寄一个 email 来说，慧心我今天晚上要讲到我的喉咙很痛，请为我祷告。其实他寄来的时候已经是怎样，我们的晚上，在西班牙可能是白天，慧心就不睡觉了，他就一直祷告，因为这个时候李健在西班牙他是要讲到，我的女儿就一直为那个祷告。每一次李健说我要搭飞机回台湾，飞机慧心会上去啊、哦，这个飞机平安降落，他就很开心，他觉得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你的孩子什么都比慧心好，成绩一棒的，又会弹钢琴又会画画。如果你的孩子什么都会可是就是不会祷告，我就觉得你的孩子好可怜。因为做神的儿女最大的权柄，你就是可以坦然无惧的跟你的天父爸爸求，你的快乐你的难过通通可以跟天父爸爸讲。教导你的孩子学会祷告。我已经很小的时候他还不会说话，我告诉上帝帮助我教导我的女儿，让祷告就像呼吸一样那么的自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比妈妈更认真。我们家大概有十几本，通通都是满满的他为人的祷告，他怎么不会累？祷告成为他怎样帮助人最大最大的一个利器。你没有钱你可以给人笑笑脸吗？你知道对人家笑多么重要吗？我礼拜天在宝贝班内，我都是提早来，因为我要 settle down 很多的事情，只要那个小孩子进来给我笑笑脸我就很开心哎。如果那个小孩子抽抽脸，哎，我就觉得伤脑筋呢，我开始动脑筋呢，啊，怎么样让他很快乐？一样的啊，你礼拜天踏进你的教会，你会见到那些弟兄姐妹，给他什么 smiling face， 你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呢？拜托，一个礼拜就在教会组织同来见一次面，你为什么不送给他第一个影响你的人一个 smiling face 呢？你也知道很可能你会碰到陈立祥牧师，你为什么不送他一个 smiling face 呢？一样的，我问你，每天傍晚你要下班回到家之前，你给你的孩子 smiling face 了吗？你的孩子要起床了，你预备好给他 smiling face 了吗？你不要说哎呀什么时候爸爸带你出国玩呐、啊？不要讲那么大，不要讲那么远，每一天给他一个微笑。你是怎样做得到？你说你没有钱，你可以看着你的孩子讲话吗？我有时候去做探访，我越来越受不了了。哎呀，有时候那个太太在跟先生讲话，先生就一直滑滑鼠，一直滑说嗯，哎，都不看太太的呢。我觉得那个太太很了不起，在我家我是王爸爸，如果没看我，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我需要人眼神是有交流的。我有一次日月潭有一个叫韩碧，很贵哦，在那边吃饭。可是母亲节，我爸爸说我值得，说明你值得我花那么多的钱，我请你要到日月潭的韩碧楼吃一顿饭庆祝母亲节。哎呀，我先生这么大方，我大概就开开心心的就让他花钱喽。我就到那韩碧楼坐下，可是我就开始观察呢。哎，我那天不只是我们家呢，其实很多的丈夫其实是带着妻小就在那边。我才发现呢，怎么坐在那边，每个人都在滑手机呢？花这么多的钱，你在家滑还不够，你跑来日月潭韩碧楼滑手机？我想不通。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的科技的产物，把我们人类很珍贵的温暖的感觉就完全走了。所以现在好好的看人家，变成也是你可以给人家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怎么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个言语包括什么？Body language， 就包括我讲的专注的眼神。你会跟你的孩子讲什么？赶快去做功课，你看你看你看，怎么那么多还不会做，怎么那样子嘞？你可不可以常常用另外一个角度，你好棒啊，哇，你今天这一题你做对了，你家你的孩子的气氛是会不一样的。哇，你好棒，你做到了，不错啦，就这样子啦。有没有差很多？差很多嘞。我在宝贝班，哇，你认得这个字好棒，你把你全身的精力都抢在那一分钟一秒钟里面说出来，因为这些都是特儿啊，他在社会上在学校都是被人家嘲笑的、啊、当然你的孩子不至于那样，可是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是给人家微笑是很重要的。世界有多大，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可以怎样关心多少。对你们而言，慧心没有固定的薪水，可是对我而言，它非常的富有。你知道吗？有些人在 Chicago， 他得乳房要开刀，他怎样？他就打电话说：“慧心，你可以唱歌给我听吗？”慧心就对着 Skype， 他就唱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通常感觉怎样？慧心好棒。有些人住 New York， 农历过年很想台湾，慧心就唱一个台湾 Nice 台语歌给他们听，我觉得很棒。你送花给人家去做探访，写 email 给人家，送人家礼物，给人家微笑，给人家一个搀扶的手，打电话探望人家，给人家一个拥抱，那个都叫做爱的一小步。你知道你每次在做爱的一小步的时候，你就在漫长的黑黢黢的道路里面，你就点燃了一个蜡烛，你给人家一个 email， 给人家一个微笑，给你孩子一个拥抱，你怎样？你去医院探访了一个人，你为一个人做祷告，每一个小步好比暗夜燃烧的蜡烛，虽不能驱走黑暗，却能引导我们行经黑暗。回顾踩踏过的爱的微小步里，竟然发现已经走了一段漫长又美丽的旅程。慧心30岁了，慧心30年的岁月，见证了许多人在慧心的身上给他一个爱的微小的步履。我试着想带你从主耶稣的身上来看，耶稣就是一个爱的化身。这是圣诞节的故事啊，主耶稣道成肉身，诞生在马槽里面。他道成肉身给我怎样？他就是降卑，他限制自己的行为，他约束自己的言语，不照自己的意思。我不是一个最资深的基督徒，可是不知道我的背景，我最看不习惯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什么？你总姿态很高，要奉献，写一张支票。你给的时候，你的姿态是那么的高，我觉得那个将是我要得到你的施舍。如果你真的认识主耶稣，你从看他，他是怎样？他是宇宙主宰，上帝的儿子，他降卑在马槽里面，他是很谦卑的。你知道怜悯跟施舍是差很大的，怜悯是你是跟他同哀，你是跟他同快乐同悲戚，施舍是那种很高高，你站得好高呢，那个钱就这样，对，是撒在你的面前。其实那样的钱我都不会收，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想要的。可是就在现在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其实奉献钱神是悦纳的，可是如果你的那个姿态是那么的高，高高在上，那些人给你奉献的像他们好像好卑微哦。可是主耶稣不会这样做的，他是降卑的，他是心甘乐意的去给的。哥林多后书8:9，我们用普通用广东话来念好吗？预备，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主耶稣怎样，因为怎样，他爱我们，他愿意付出，他成为贫穷，他是没有罪的，可是却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看，耶稣喜欢成为别人的朋友，他当然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你翻开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谁是主耶稣的好朋友呢？在桑树上的撒该呀，他是人人讨厌的税吏呀，人人讨厌他，耶稣会去爱他。再过来，你们的特尔营也跑了很多自闭的来喽，那些自闭的眼睛都不看你的哦。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同理自闭了的，可是如果你有神的怜悯在，你会愿意的，你会支持你的教会办的。撒玛利亚妇人啊，她是心灵破碎的人啊。你知道我今年才知道你们教会刚刚开始去做那个类似台湾那种国民住宅，那种很便宜的公寓住的一些独居老人。其实你们教会走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是讨神喜悦的。耶稣怎样？他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啊。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请用广东话来念好吗？预备，来。你发挥你的想象力好吗？哇，有一天哦，耶稣的旁边有很多的门徒，本来大家都很安安静静，当然哦，那些门徒都嘛知道在耶稣面前要怎么去表现。突然间怎样，我们感觉好像吵闹的声音来了，哎呀，有小孩子的地方一定是吵吵闹闹的嘛。哦，是妈妈带着小孩子来，尤其是爸爸来带小孩子来。然后呢，耶稣那时候很出名了嘛，所以那些爸爸妈妈说赶快那些子耶稣过去给他抱一抱。哦，在耶稣旁边那些的门徒就很生气哦，他就禁止他们来。可是在跟时候圣经说耶稣看见就恼怒，恼怒是什么？恼怒是 body language， 而且是负面的，负面的 body language。 然后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国的正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的很多的价值观是颠覆这个世界的。我不是说你来主日崇拜你不应该穿得很正式，是需要的，可是很多的时候上帝的同在是在圣殿里面，也可能就在病房里面，也可能在一些长褥疮的人身上，也可能是他的整个听这边插鼻胃管他插呼吸器的人，因为神国的人正是这样。我常常去医院带着慧心去给病人唱歌，我就觉得那个呼吸的声音很大，很多的生命的意气，我就会想到这个，那些吵杂的声音耶稣都不会讨厌。耶稣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很爱讲这个故事，可是对我常年都在做特尔福音事工的，我觉得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也包括了这些的特尔。慧心今年30岁，可是你只要跟慧心讲5分钟的话，你会觉得怎样？慧心怎样？好像小孩子哦。慧心一唱歌你就觉得他就是小孩子，慧心一直很单纯。这些孩子呢不会说话耶，有人还包着纸尿裤耶，已经13、14岁了。这个从马来西亚的，连吃饭的能力都没有，医生在他的胃里面挖了一个洞，用管子插进去。我们的助教呢，要喂他吃饭，要用果菜机打打打，然后再用注射手把他灌到这个胃里面去。这个呢，已经14岁了，就像小 baby 呢。我就在算他什么时候可以不睡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几乎就这样，他就躺，因为他没有什么力气。这些叫做永远的爱。你欢迎他到你们的教会吗？其实你们的教会今年有宝贝班，那是很感人的故事。你们可能都根本不重视，哎呦，我们教会的宝贝班才几个小孩子呢，是吗？你用把世界的架子砰就框进去看人数，是吗？圣经上说最小的就是最大的，他的聚会人数很少， 可是在天国可能是最满足神心意的。我今年三月我到全美堂，我已经忘了那个弟兄是谁，他就开车从全美堂帮我送了荃湾堂。哦，那个弟兄就一直跟我讲这个你们教会的宝贝班，哦，他就说哇，真想哦，有一天我们教会为这群孩子买一栋楼哎。我就一直看，哦，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意象吗？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弟兄在讲那句话说很漂亮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讲这句话，可是我是很羡慕的，因为至少这个弟兄他的心是怎样？是热忱的，不是冷漠的。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为什么你的教会可以成为香港的灯塔？因为你们的心不是冷漠的，你们不想成为法利赛人的教会。你们要成立一个宝贝班，走那么漫长的路，你们还是走到了。可是很多的时候，就像陈立牧师讲的，那家长根本不会怪你啊，还知道牧师很忙的啦。说白一点，谁不知道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可以发展，未必要轮到我们这个这些特儿的家庭的。可是你们不是这样子想的。爱的反面是冷漠，冷漠是一个邪恶的势力，会把你拉到地狱，你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一直要骂法利赛人？因为耶稣痛恨冷漠。明明是人，他的心该是肉做的，可是为什么人的里面那个心变成石头，是刚硬的，是冰冷的？路加福音16:19-31，这是一个财主，每天穿着紫色袍跟细麻布，他天天奢华宴乐。我在网络上找到画家，那个画家哦，画的里面他在吃饭哦，还有人在弹琴哦，哇，都是大鱼大肉哦，那些鱼肉啊，怎么都掉到地下去？这是我想的，他竟然什么乞丐不能进入，不能进入我的家就是不能。然后呢，画家就画了一个，他的仆人就拦着一个乞丐叫拉萨路，这个拉萨路好糟糕呢，哎呀，他很穷没饭吃，他还长皮肤病呢，哦，那个都是臭味呢，那个狗就在舔呢，啊，这是画家画的，好多头狗哎，就在一直舔。结果晚上他还是肚子饿的，就在那个门外没有仆人拿给他吃，他事实上有闻到在里面那个财主那个鸡腿的味道，哇，那个生鱼片多么好吃。他说我只要零碎充饥，我不要那个大鱼大肉，就是你们丢掉的那个骨头还有一点点的肉，你给我吃就好。可是他等不到呢，连这样他都等不到呢。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有两个棺材，两个人最后他们都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可是谁在天堂呢？拉撒路，而且是被亚伯拉罕抱着，在地狱里面没有神的地方，那是很痛苦的地方。那个财主在那个地方，财主为什么会下地狱呢？你觉得是因为他的钱很多吗？因为他很自私。大部分你们的会友，你们的孩子都上儿童主日学，对的，我们要照顾。可是有一个会友，他的孩子是中度自闭，因为他是少数，你就忽略他的需要吗？所以陈牧师说，那个小女孩的快乐，就是我教会的快乐，就是天父爸爸的快乐。父亲快60岁了，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牧师。所以你知道你多幸福吗？你的教会怎样？是一个活生生的教会。那个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那个教会不是一个仪式在做礼拜。2016年已经到8月12号，其实很快2016年就结束了。你可以就在这个香港的马尔蒂夫告诉自己，让关怀进去，让冷漠离开。我在 教宝贝班那些课的时候，我就说好啊好啊，我妈妈经常教你们冷漠跟关怀哦，然后呢关怀你们叫是 in， 然后呢冷漠叫 out， 然后呢小孩子这样比，我说哇你们冷漠是 out， 他不会出去哦，冷漠像魔鬼一样，你要 out， 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把他推走，不然他就跟你纠结，他就像粘黏你，就一直离开你。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好多的时候你的世界的价值观是你没有办法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因为你没有拼命去把那个冷漠赶走，就这样一直跟你粘黏一样啊。我昨天已经告诉你，我的婆婆得老年失智症，后来很严重，后来医生建议我们把她送到一个医院，那个医院有一个村叫福气村，然后汪爸爸真的把他的妈妈送到那个医院去，那个福气村通通都是照顾，一共只有14个都是老年失智症，那是非常漂亮又很好的。可是我发现汪爸爸有空的时候，他就开着汽车，大概要开一个小时到那个山上，到那个医院去看他妈妈。我需要跟他抢时间吗？哎，你怎么都没有把时间给我？如果一个儿子会关心妈妈，他就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其实你应该要怎样？成全他。我知道我在香港，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开车，直到那个山上去看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可能已经把他忘记了，不认得这是他的儿子，可是那又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做太太的，你的丈夫想要去孝顺他的爸爸妈妈，年迈的爸爸妈妈，其实你要高兴的。如果你只是要想到你自己的需要，你不放手，其实我反而觉得你的家会越来越冰冷。其实一个家要有温暖，是那个人的心里面要有热忱。哇，这个小男生怎样？他告诉你，我很喜欢打棒球，打棒球要有棒球手套跟球棒。他觉得我什么都有了，可是我就缺一个棒球手套。没关系啊，我到体育用品专卖店我就去买。体育用品店专卖店卖很多的东西，可是他怎样？他 care 的是什么？棒球手套。哇，他发现了真的有卖棒球手套。哦，体育用品店老板说怎样？这个小男孩好眼力哦，这个是我店里面最贵的棒球手套，多少钱啊？哦，是美金 79.98， 大概以港币650元哦。哇，这个小男生没有钱买，可他说没关系啊，我可以去打工啊，我可以去赚钱，我就可以存钱，我要买这个最棒的棒球手套。可是怎样，他心里面很担心啊，这个棒球手套会不会被人家买走？所以他一边打工，可是每一个礼拜就两三次，他就跑到那个店里面去看啊，好开心耶！棒球手套都没有跟人家买走哎，他很开心哦。你说他连睡觉都在想说，我真的想要那个棒球手套，他非常喜欢。一连好几个月，他就边打工，一个礼拜两三次就跑去那个体育用品专卖店。有一天哦，他赚够了钱哦，他就拿了一个纸袋子哦，他准备好了19.98，他就拿一个纸的盒子，他要叫老板把它装在这个里面去。他很高兴说：“老板，我有钱了，我有美金19.98，我要买你这个最好的棒球手套。”哦，这个老板眼睛一看，啊，19.98，怎么会这样？原来那个标签里面那个七有没有有一点斑驳了，所以看去就变成19.98了。我们减一减，这样差了美金60块，就大概等于差了港币489块。你知道吗？这个老板就笑笑的说：“小弟弟，没错，刚好就是19.98。”他呢把它装进去之后，叫小姐拿了一个好漂亮的包装纸，把蛋袋把它包好，说：“小弟弟，你可以带回去了，这是你的棒球手套了。”记者访问他说：“为什么你那样做？”他说：“我只想让世界上的爱多一点点，我只想让世界的爱多一点点。”在你的教会，谁愿意当这个老板呢？ 让教会的爱多一点点，在你自己的家里面，谁愿意先说我想让我这个家的爱多一点点呢？在你的家族里面有那么多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觉得谁要先让爱多一点点呢？在你的 office 谁要让这个爱多一点点呢？让爱多一点点，你永远要记住，主耶稣为我为你钉十字架上，可是第三天他复活了，事实上让你有能力去爱神、爱教会、爱人。如果没有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你最后就是跟世界人一样，你都带着虚伪的，你奉献钱怎样，你还希望怎样人家谢谢你的。台湾很多呢，奉献钱还有记者去采访呢，然后呢奉献给狮子会还要拍照呢，然后狮子会要颁给一个奖牌呢。我永远不知道在你教会那个人是谁，可是在几年前我要离开香港回台湾的时候，那个弟兄奉献了港币7万块给我，我开始会找脚底按摩师帮我按摩，我开始给宝贝班的一些的孩子也去做脚底按摩，其实是那一笔钱。又有一次吴燕去台湾住在我家，他给我一个信封，那里面有港币大概6000-7000块。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飞到别的国家去，他不给我飞机票，我是用这笔钱买飞机票飞过去。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弟兄是谁，可是我的心里面我是谢谢他的。我也没有去告诉宝贝班的那些妈妈，你孩子的按摩的费用其实是从这一笔钱出的，其实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次到了地方，其实你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其实是跟我在一起的。为什么我常常会跟别人说这个教会很像是我的母会？其实我可以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可是你们把我当做你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样子去接待。爱人，你说我有啊，我有爱人啊，我星期天到教会去啊，有时候我也在教会教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哎，我还在教会当执事呢，我甚至昨天晚上我用普通话祷告呢。 OK 这些都很 OK， 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挑战你的是比较困难，不是那么相对简单的，带给你的感觉是会不舒服的。你学像耶稣，其实你们教会已经做到了，你们到那个像台湾的国民住宅那个地方去照顾那些独居老人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很接近主耶稣，他是像麻风精神病犯，他是像妓女、像盲人。你们今年主办跟宣基堂合办特尔亲子福音营，就是像低成就的弱势者，其实你的教会一直是在成长的，你们真的已经实践了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痛苦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可是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上帝会给你怎么想，可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顺服上帝，你的教会这个香港的这个马尔蒂夫会是你不一样的。我们去年我们收了一个特尔，他是重度自闭兼智障，22岁了，他的咬字是不清楚的，他有攻击的行为，而且妈妈说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日子没有希望，他就去山上的庙里面拜拜，然后就把这个儿子献给神明。你知道吗，我们配给他两个辅导，静伟是特教系3年级升4年级，品璇是一个姐妹助教，她是高一心理学是1年级升2年级。我们这个叫做什么眼镜对吗？ No， 对自闭的这个叫做亮亮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 报名礼拜天的那个助教，你们要照顾特人，你们身上最好不要有亮亮的东西，不要有那个耳环亮亮的，这第二不是故意的，他就会喜欢去抓。他的爸爸都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爸爸戴了一副眼镜，可是背包里面还有两副眼镜，他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我们的辅导男的一进去，这眼镜就丢掉了。然后呢，他，你知道，你们第一天孩子来报道是你们最紧张，需要很多弟兄姐妹祷告，因为自闭儿最怕陌生的环境。这个营会很漂亮，可是对他是陌生的环境，他们非常的紧张，可他们说不出来耶。你可以说，你可以宣泄你的不安，他说不出来，所以他就会很焦虑，他也不知道怎样，所以呢，他就把他的那个辅导的脸抓了，然后呢，那个姐妹辅导就这样把他的耳环抓了丢了走了，然后呢，他又要去爱他，就他就把那个姐妹的这个头就像杂草一样那个拔起来。我根本没看到那一步，后来我们的助营医师告诉我说，庶民，那个姐妹辅导怎么都没有来看助营，我说怎么，为什么看，我觉得他的头皮应该被拔下来了。才大一升大二，哎，大一升大二比我们小的呀，小很多哎。特教的理论说什么？你要隔离刺激源啊，他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嗯，人一定很多啊，哦，你们这次你们大概是将近一对一哦，报名人数跟你们的同工助教差不多一对一哦，可是对他们来讲，你们统统都是陌生人，甚至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办的营会，他很不安啊。那特教说隔离刺激源啊，就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啊，哎，自闭摆出来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你还让他一个人。王爸爸说，我舍不得将孩子隔离在他的世界里面，王爸爸要带他去上课，啪，他的衬衫就被弄掉了，王爸爸拉着他呀，他的辅导已经啪，这是第二节，可是在此之前他那个姐妹辅导已经一撮头发像草一样把他拔掉了，你知道吗？我们还不知道呢，那个特殊生基本资料表爸爸没写，妈妈也没有写，这个孩子对那个瓷器呀，很喜欢听那个啪那个打破声音，那个对他来讲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们是在日月潭就往坡堆那个 Ruddy check in 的地方，有人摆那个花瓶插花，啪就给他打翻了，那个他们来报告我说，汪妈妈可能会需要我们吧，可是后来发现最糟糕的是，那个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男生要尿尿都是站着尿尿啊，那你们那个有一个圆圆的是过滤那个尿尿的地方啊，这个也是瓷器做的呢，他尿尿就啪啪，他很喜欢听那个声音呢。后来那个酒店的人说要我们赔啊，我不能一直赔下去啊，因为都是人家奉献的钱，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同工就去解决的问题，他说有一天他就在尿尿，哎，怎么镜子里面看到那个镜尾来了，他讲啪啪啪啪啪，每一个那个便斗里面那个圆圆的就会拿走，哦，就是他的那个自闭儿进来了，然后尿尿，然后他看到没有好摔的，他就走了，他一出去之后，他的那个弟兄辅导就拿啪啪啪去帮忙啊。那讲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愧疚，我竟然没有买手套给我们的辅导。你要做这种肮脏的事，你应该戴手套，对吗？这样会变得比较好。他们没有跟我要这个手套，怎么办？怎么只剩下7%？是这个吗？好，解决了。那边是有电，这边是没电。在这样子里面，你要放弃他吗？其实后来辅导找到一个，其实这个漫长的22年当中，其实他碰到一个基督徒的特教老师，他头脑里面储存了好多的诗歌，所以他们就开始教他唱歌。 在结业式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真的唱歌，我给你放这一段。没有声音。那没关系，我们就不看了。好。
立懂了就没了。
他有啊，他刚才开始的时候是有声音的。那个就是那个大一升大二的女辅导。我今年五月，我到这个品璇的教会去募款。品璇说：“我妈妈可不可以给她十分钟？”她就上台。其实那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她的头发像杂草一样被拔下来，我要听她淫秽过后快一年了，她的感想是什么？她竟然说：“那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因为我痛过。”其实我以后我什么服饰我大概都能够接，你知道吗？他今年到了辽国去短宣，你知道他说汪妈妈，其实这个孩子是很有爱心的。其实这个孩子他发现特教理论一个很多的自闭了，他是眼手不协调，他的大肌肉跟小肌肉是不协调。你说哎呀，拿个彩色笔画画，你怎么都彩色笔都拿不起来啊？可是你有时候抓人怎么那么痛呢？他的协调不好，有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练，我说很有力量，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力道，所以他真的不是要伤害你，他的力道不对，就会让你很痛。可是我们解读他的时候都说：“哎呀，恐怖分子！”一讲恐怖分子就完蛋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撕裂了。可他说：“妈，我妈其实这个孩子，我问我说很痛吗？”他可以同理他的障碍，不容易耶。才大一要升大二，他怎样？他真的怎样？他真的做到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台湾的淫秽像天堂，因为每一个人都用天堂规格的爱去爱人。你的教会要怎么成长？可以小组训练呢、啊？其实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活出基督真正的爱。把那个假面具丢掉吧，不需要在教会讲什么冠冕堂皇的爱，真正的去做就会很感动人。哦，你说好了，我要去爱人，我希望我有能力去爱人了、啊、但要等待我方便的时间，绝对今天是不行的啦。很多的时候就在等啊，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最挫败的就是他要等啊、哦！我等我退休有空了，等我孩子长大一点点了，等我房子的贷款缴完了。哎呀，如果还有其他人愿意做，我就一起做。我现在不要当开路先锋了，是不是都这样？等啊！可是爱本来就是要及时的，爱本来就是要及时的。马太福音25:40，我们用广东话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它有双重的重要。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受伤，别人可能不领情的。你说特尔他不会说话，他知道我在爱他吗？我的太太知道吗？我的丈夫知道吗？我的婆婆知道吗？我的同事知道吗？别人可能不领情的，可是那有什么关系？主一定不会轻看，那就够了。你本来就不是做给别人看，你是坐在主的身上去。 Catherine Knowles 他写了一本书叫 Amazing Grace， 他说什么？完美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人成熟到愿意付出自己给别人。你去娶一个完美的太太好吗？娶一个完美的，嫁一个完美的弟兄，看哪里？看他是不是会替别人想。我是幸运的，我嫁给王爸爸，他是常常替别人想。如果可以的话，像 C.S. Lewis 怎么说？他说，一个不成熟的人选择安全而不去爱，一个成熟的人选择去爱，然后坦然面对痛苦。有的妈妈说，王妈妈，我们家有两个自闭，我说不对呢，你只有一个，没有，我老公也是自闭儿。我怎么说的？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当童工啊，他回到家都不说话，他很苦。可是他告诉我，有一天他看到 C.S. Lewis 这句话，他知道了，他本来结婚就要面对痛苦的。这句话帮助我做很多的决定。我常常做我这个决定，我会受伤，我可能会被人家批评，那又怎么样？我就去坦然面对痛苦，因为我想做一个成熟的人呐。你的教会很简单呐，元基堂办营会奉献呐，一张支票开过去啊，北宣办一张支票开过去，我奉献呐。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拦到自己的？因为你们想迈向成熟啊。这个教会几岁了？这个教会几岁了？这是你一生要去面对的。你到底要是很安全，还是你想当一个成熟？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来请汪慧馨唱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台湾的辅导写的，这个是一个亮学，他是一个医学系的一个学生，他很聪明，他第三次来就照顾这个乐乐。这个乐乐呢，他得了罕病，他呢13岁之前他会说话会走路，可是呢这个罕见疾病完之后，他就一直退化，退化到他不会说话，然后他包纸尿裤，喂饭呢要人家喂他，啊那个头就一直低一直低，你不这样子拉他，他就一直低一直低一直低这样子哦，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们的节目美劳啊团康通通都不能做啊，就这两个辅导照顾他，喂他吃饭，帮他换纸尿裤，陪他逗他。可是最后怎样？这个亮雪很感动，他说他从来没有对单一的个体高强度的专注，孩子小小的反应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他不会说话，笑容可爱，眼神美丽，孩子在触摸或听到温柔言语的时候，脸庞轻轻的绽放出微笑。我明白了，他听得到，他看得见。他说这是很不一样的沟通，我终身难忘。心灵的升华来自生命随时会消失的特殊儿，他真的永生难忘。我们要请慧馨来唱这首《眼中的天堂》。
下了天堂美丽山，
像是风中残烛，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但柔美的眼神却撼动了亮血的心。原来外表如此残弱的孩子，竟然能散发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什么是卑微，什么是富足，你怎么看？乐乐其实他的生命，其实大概今年年底能够活着都是上帝的祝福。你觉得亮雪很聪明吗？可是亮雪没有乐乐，他写不出这么感人的诗歌。你很富足吗？你知道财富像什么？圣经说什么？生命像今天早上那个小草一样，它很快就枯萎了。财富是浮动的，你怎么去应用你上帝赏赐给你的生命财富？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请你们用广东话来念，预备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篇道实在很难讲，因为从来爱就不是用嘴巴所说，爱其实要用生命去实践它。就可是我们又是那么的缺乏爱，谢谢你，你说你是爱的活水源头，凡愿意跟你汲取那个生命的源头的，你就白白的赐给他，丰沛的赐给他。却说帮助这个教会是选择做一个成熟的教会，做一个有爱的教会，即或他们有的时候经历了一些的苦，觉得说是没关系的，因为不是一个人扛着，是你陪伴他们走过。愿这个教会祝福他成为一个翻转整个香港，甚至海，整个亚洲，你都可以照亮他，因为这个教会让他们不卡小看自己。愿这个教会更多的生命，更多的故事传遍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还是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最后我跟你讲，有一本书其实陈牧师也有看，星星的孩子，这次好多的自闭来这个影会，这叫这个本书，其实它有一个 DVD 也可以去看。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老师写的《道在人间》很棒，这本书很鼓励你看。我们都说爸爸妈妈生下一个特儿，可是你听过吗？是爸爸妈妈是特儿生下一个正常的小孩子，这个正常小孩子的感觉是什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很棒。还有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你要去看张晓峰写的《你还没有爱过》， 他的文笔真的很好，我觉得你只要认得中文字，你的中文有小学四年级的程度，你都应该要看张晓峰。张晓峰的文章很棒，然后最后我觉得鼓励你的孩子还很小，你鼓励他愿意帮助别人，你不要去说教好吗？你就给他一本书，帮别人背书包的孩子。还有这篇我觉得送给太太或者是先生，我今年去马来西亚，有一个妈妈跟我说，我妈妈你去年来马来西亚怎么书上摆个跳舞呢？我说干嘛了？哎呦，害我的老公一天到晚跟我要怎样要再生一个女儿啦，因为他两个都是小孩。这里面写什么？一个小女孩很爱跳舞，他的爸爸就带他去学跳舞，爸爸看着他跳舞，可是有一天爸爸觉得有小偷来了，这样偷他女儿的心，就是他女儿的男朋友，后来就结婚了。可是有一次他爸爸生病的时候，这个女儿回来了，可是最后医生还是把没有医好他的爸爸，可是这个小女孩很想念爸爸，她还在世界各地跳舞，她每一次跳舞的时候她跳得很美，她都想到她爸爸跟她讲的话，把女儿跟那个父亲的感情，她没有几个字，可是汪爸爸看了就掉眼泪。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不够爱你的孩子，你送他吧。如果你觉得你的一生很像还没有得到爸爸的爱，爸爸还活着，你就送他看吧，这本跳舞很棒。还有我鼓励你们去订校园杂志，我觉得谢谢你们成为校园很多终身订户，可是今年你来的话它的价钱很便宜，他还送你这一本，这本书有个叫心与心的沟通，写一个辅导跟一个自闭儿怎么样他们的心能够沟通，我觉得没有人再能够写那种文章，因为很难写啊，你还真的要碰得到。我跟你们分享就到这边，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汪妈妈神今天告诉我们要温暖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还有就是每一天就是爱一点点我们的笑容，有吗？
有，
给我看啊，还有给身边的人看，还有你的家人，还有就是拥抱他们，好吗？好，我们就每一天都这样充电哈。我很欣赏魏因他的每一天的为别人的祷告，我们要传行这个好的祷告祝福别人还有就是魏轩唱歌的时候，魏因唱歌的时候他就是唱喜乐怎么样，喜乐多过于哀伤，好，那我们多为别人祷告，还有祝福别人，好吗？好，现在呢，将时间交给梁继承继续祷告。
对不起啊，汪妈妈，我不够勇敢啊！其实咧，琴晚我同阿陈牧师讲过啊，咁咧，牧师咧就话为咗你哋专心啲啊，所以都系咧啊，特许我咧用讲母语啊去祈祷嘅啊。其实我嘅普通话即系等于广东话咪有少少嘅啫啊。所以呢汪媽媽都是聽不明白的。好，我們一同的同心禱告。主啊，感謝你，我們有什麼不是從神你那裡領受過來的呢？昔日保羅他被主你光照，他從神那裡領受了很多的恩典，同時他都從神那裡領受了很多的托付和責任，但是感謝主，聖經告訴我們 原来呢保罗呢睇呢啲嘅责任如同看为恩典一样。主啊，感谢你，求主你都帮助我哋，好似保罗一样被主你嘅爱激励，以致佢真係能够努力嘅去传福音。主啊，感谢你，你亦都教导我哋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嘅去爱主我哋嘅神，其次就係要爱人如己。保罗佢咁样讲，冇人恨恶自己嘅身体嘅，总系咧都要保护爱惜嘅。主啊，求你即系帮助我哋，叫我哋都能够爱己爱人，第二营将会喺呢一个星期日就要展开。主啊，求你让人在当中能够看见主。主啊，若果你不是将你自己显明在人的心里面，任凭人的努力是没办法可以寻找到主你的。求主你显明在人的心里，让到来参加特异营的嘉宾都能够得着主。我哋咁样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将时间交俾主席。